如今同现任总统同属一党的国会议员去请求拜登总统交出这项的专决，由31名民主党众议员联署的一封信话，将这样的权是授予一个人具有真正的风险。他们说过去的总统曾经威胁要用核武器攻击其他国家，或者表现出让其他官员对该总统的判断表示担心的行为。带头联署的是两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帕内塔以及刘云平。这封联名信呼吁只有在副总统以及众议院议长等其他的官员同意的情况底下才能够发布核打击命令。帕内塔在月25号给予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当中说，他和同事以及他要求对美国的指挥以及是控制结构进行率直的审议，以确定他们如何能够拥有一个更为安全的核武器发射权威，不是威胁而是强化以及增进他们国家的安全。他说基于他们的总统在核军控事务上面是出色纪录以及是领导力，为了国家的核武力，他们建议他继续他的深思熟虑以及专业化的分析，探讨在指挥和控制结构内部增加制衡的方式。这封联名信星期一交了给白宫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的马丁防抗山研究中心主任兼教授刘易斯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封信针对给予总统使用核武器的唯一武制约以及最终权威提出了好几个的替代方案，这些替代方案当中的任何一个都会比目前的安排要好。1月8号在支持前任总统特朗普的部门冲击了国会大厦的两日之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对民主党同仁讲过，他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通了电话，谈到了防止一位不稳定的总统下令动用核武器。佩洛西在一封信里面说，这位精神错乱的总统的情况再危险不过，他们是必须要尽一切所能来保护美国人民免受他对国家以及民主精神失常的攻击。写信给拜登的民主党议员包括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两名成员，这封信只是在脚注当中是提到了特朗普的名字，并且提及到尼克松总统1974年8月辞职前心理稳定状况的担心。帕内塔对美国之音说，由于现行制度的内在风险，而且他们的前总统凸显了这一点，他们在国会有责任确保行政当局进行这种审议，以便能够有一个更加安全的核武器发射威胁。他说这种老的讲法就是将这个权力授予总统是安全的，因为选举是最终的安全保障。刘易斯表示，特朗普的当选说明一个不合格无道德以及危险的人物事实上可以在美国执掌权力。特朗普在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争吵的期间曾经夸口说，他的核按钮要比金正恩的大得多，更加有威力。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三位著名共和党成员对修改建议提出了批评。切尼、罗杰斯以及是特勒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必须要具备独断能力来指挥和控制核威胁。民主党建议重组美国的核指挥以及控制，这种危险的做法将会破坏美国的安全以及是盟友的安全。这三位共和党人说，这些是民主党人提出的建议，假如得到执行将会使到美国处在弱势，破坏核平衡的稳定，并且动摇了美国的盟友对核保护伞的信心。假如美国采用这种单方面的限制，普京以及习近平终会是欢呼。美国企业研究所合作学者莫尔亦都对改变总统回应方式的做法是感到担忧。莫尔表示，比速度更重要的是可预见性。他说为了威胁对手，必须要让对手知道在某些情形之下美国的核弹头会升空，或者更重要的就是为了让美国的盟友放心，必须要知道在某些情形底下美国的核弹头会为了防卫他们而升空。 仲係喺總部位於馬克斯維爾空軍基地嘅空軍大學高級航空航天研究學院擔任戰略與安全研究教授嘅莫爾認為，美國嘅法律已經包含咗可以制衡總統核武器發射權嘅條款。莫爾話，副總統同內閣如果真係對總統嘅心理狀態感到擔憂，可以依據憲法第25修正案暫停總統嘅權力，這個實際上暫時終止咗佢發動核打擊嘅能力。佢仲表示，美國嘅軍官亦都可以拒絕執行非法命令，對總統權威嘅大面積制約同現行規定已經係作咗相比，不大可能取得更大嘅成果。莫爾仲表示，在他看來，國會制約總統的核權威不一定合乎憲法。憲法規定總統是美國軍隊總司令，所以國會告訴他們如何處置在軍隊控制之下核武器的能力或者是有限。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資深核政策研究員潘達爭辯說，雖然這種總統獨斷權在冷戰時期是合理的，但是時勢已變。他说，在后冷战环境底下，特别是在特朗普总统之后，唯一权力被视为是一种风险。佩特对美国之说，第一次打击的担心不是那么尖锐，指挥和控制系统更加强而有力，而且仍然在现代化，所以美国是可以因应是探索者是替代性的态势。潘特承认，在发射核武器的权力方面，没有任何一种选项是毫无风险，但是在自身的核态势问题上面，他们是需要思考怎样的类型的风险是他们愿意承受。白宫新闻秘书沙奇星期五在空军一号专机上面被问到民主党人的这封信的时候表示，他还未有看到这封信，他们是可以跟他交谈，看看他们是否能够给予了一个回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华盛顿报道。